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摆正基点，广救众生。今天想谈谈这几年自己在营救同修和救度世人过程中的体会、教训，以及实践中对有关法理的理解及认识上的提高，与大家交流切磋。一、营救的基点是否正确是关键。在修炼路上，同修总是有意识不到的执着被魔钻空子，出现了被绑架的事。而大法弟子在营救同修时，没有完全站在法上，效果也就不会好。下面是一次在营救同修时如何解开疑惑的过程。以前每听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，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，有的上网曝光邪恶，有的协助家人去相关机构要人，大部分同修会高密度发正念，甚至昼夜不停地接力发正念解体邪恶，加持同修。还有的同修突破怕心，到公安局门口张贴不干胶，散发曝光邪恶的真相资料，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几乎无处不见，紧锣密鼓忙了一阵子，可结果有的同修还是被非法劳教了，有的仍被非法关押着而没有被放出来。这时在家的同修感到无可奈何了，有的同修悲观失望泄气了，怎么发正念不起作用啊，资料白发了，时间白耽误了，被绑架同修家人托关系送礼白送了，有的损失达几万元。最使人不理解的是，被绑架的同修家人反过来对参与营救的同修抱有了戒备心理，甚至反感。家人的说法是，你们不插手事情还好办，你们又贴又撒资料，让我们找人更为难。从此被绑架的同修没有了任何消息，如石沉大海。这时我们不得不静下心来找一找自己了，出了问题向内找，这一找才发现问题很多。一是变异观念对待同修被绑架，当我静下来用法对照，发现找同修家人时的出发点只是强调大法弟子讲真相没有犯法，一味要求家人配合把人要出来，而忽视了细致地向家人讲清真相，甚至还说只要能把人要出来，不管请客送礼托关系不被劳教就行，完全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，采取常人的办法更是助纣为虐。因为花钱赎人，这本身就是常人道德下滑后的变异观念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更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给常人的感觉好像是大法弟子干了违法亏心的事一样，这不是把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也往下推了一把吗？ 二是营救过程中没有做到心态纯净，每当有学员被绑架时，背后议论同修的不是的多，甚至挑被迫害同修周围的学员的毛病。你们经常在一起，他有执着为什么没发现？指责埋怨人为的造成了同修的间隔，那就谈不上真正的整体配合营救了。营救中没有向内招，成了单纯的为营救而营救，对公安国保大队的人和610的人也没有做到慈悲对待，有的恨，有的怕，有的说对这种人谈不上善不善，更不抱任何幻想，甚至一直抱着常人的争斗心不放。在向这些参与迫害的人员讲真相时，没有想到如何修好自己，导致讲真相没有实质性的效果，也是几年来本地大法弟子被绑架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原因之一。对公安国保大队的人和610的人也没有做到慈悲对待，有的恨，有的怕，有的说对这种人谈不上善不善，更不抱任何幻想，甚至一直抱着常人的争斗心不放。在向这些参与迫害的人员讲真相时，没有想到如何修好自己，导致讲真相没有实质性的效果，也是几年来本地大法弟子被绑架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原因之一。一次某同修被绑架，不甘交只有一句话，立即释放某某某，没过多久该同修便非法劳教了。说到底还是善心不够。师父说，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，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，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，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精进要旨，浅说善。如果我们都抱着一颗善心去要人，结果肯定不一样，我们的讲真相环境也会开创得更好。三是营救同修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。几年来我弟每年都有同修被绑架和被迫害，细细想来，这与我们自身心性的修炼是紧密相关的。为救人而救人，注重了结果，忽视了过程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们都知道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，救度众生。无论做什么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基点摆正，一切干扰都会自灭。2010年8月25日，大法弟子小丽被邪恶绑架了，同修们立即组织营救，其中一项是找小丽的家人到国安大队要人，要回非法抄走的物品。这时传来小丽的妻子抵触大法，要与小丽离婚，同修上门不接待的消息，大家在一起互相切磋，学法发正念，清除邪恶因素的干扰，达成共识，不要被表面假象迷惑。我约一个同修骑车到30里外小丽农村的家，路上自己暗下决心，不论其家人态度如何，一定把大法的美好、大法弟子所蒙受冤屈的事实真相告诉他们，把大法弟子的真善展现给他们。就由于有这为他的一念，事情就变了。我们首先到了小丽的岳母家，只有他岳母一人在家，开始老人还说些不教练就别修炼的话，在我们的善心讲解后，老人明白了真相。见到小丽的妻子，他表现得也很理性，从交谈中发现他并不反对丈夫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对大法也不抵触，并且答应抱着孩子到国安大队要人要物。实践又一次的正是师父讲的，主要是重视过程中该做的一定要做好，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，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心性又得到了升华。虽然至今同修还没有营救出来，但也给了邪恶很大的触动，本地同修们又在整体配合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二，扎扎实实救众生。师父在经文在精进中讲，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，要救度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，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， 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。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扎扎实实地走好救度众生的路。在这十几年的讲真相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，那就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够。我县大法弟子绝大多数居住在县城，这样一来，县城的真相资料相对来说要比乡村发得多得多。广大农村的众生见到的真相资料很少，真正明白大法真相的就更少。最明显的表现是，乡村里的乡亲告诉他们三退答应着，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也不反对，但听到有人反对大法，他们还会随声附和。显然，他们并没有真正明白真相。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，效率更高，影响更大，救人更多。美国首都讲法，造成这种紧迫的局面，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。发真相资料有十几年了，不明白真相的众生，有问题想找到我们给讲讲都不可能。明白真相的想找人三退更找不到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做到对大法对众生负责。由于邪恶的迫害，造成许多同修自我保护意识太强，安全第一，就是在救度世人上有紧迫感的同修，在做的过程也有的是坐坐停停，更谈不上细致。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，无论怎样都得完成你来世的誓愿，这是你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保证，才成为今天这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的。至欧洲法会，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更加明确了自己所承担的使命，突破了怕心安逸心，走出县城，深入乡村，开始了挨门入户深入细致的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。现在农村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去了，家里留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孩子、孕妇及在家带小孩的妇女，他们很少出门赶集或外出，接触不到大法弟子，听不到真相，偶尔看到真相资料也不会太注意，有很多没有文化，对法轮功更是几乎一无所知，特别是有一部分七八十岁的老人。有在邪党历次运动中充当过积极分子的，有当过妇联会主任的，当过兵的，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等等。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入了邪党的组织，可现在这些人中有的已经不能走路了，半身不遂，有的不会说话了，脑血栓，有心里明白的可耳聋的等等。他们这么大岁数艰难活在世上，不就等着听真相吗？从2009年10月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达成共识，两人一组，一人讲，一人发正念，进门入户讲大法的美好，三退的重要，同时送给他们大法的护身符和真相卡片。遇见老人送上一个护身符，祝老人家长寿安康，遇到孩子送上一个真相书签，祝孩子身体健康，学习进步。大部分世人都非常高兴地热情接待，有的要留吃饭，有的紧紧抓住你的手连连道谢，还有给作揖的，场面非常震撼人心。众生真正体会到了我们是真正为他们好，真正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。师父叫我们救度的人最少是一半，最好达到70%-80%。为了达到师父想要的，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必须身体力行，无论风雪严寒，还有酷暑风雨，村村落落都留下了我们骑车救人的身影，在救人过程中也暴露出自己的很多人心。我不放过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，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不忘修自己，使自己一直呈现着最佳竞技状态。由原来的每周三退20人，到后来的每周劝退70-80人，对不听不信往外推我们的，就把握好心态，不为其所动， 发正念，清除其背后操控他不让他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态度始终慈悲祥和。自2009年10月份至2010年6月份八个月的时间，同修配合挨门挨户走了80个村，大约有2600人得到了救度。入户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工作越做越顺手，越做怕心越小，思想上对安全问题就麻痹大意了。就在一次下乡讲真相的时候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，被绑架在县国保大队。面对邪恶，我做到了正念正行，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和指使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3个小时平安回家。对此次的被绑架，我的体会是，首先应该学好法，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做好救人的事，头脑时刻保持冷静清醒的状态，在每一户待的时间不宜太长，但也不要赶时间赶进度，急于求成，否则容易形成干事心，给救度众生带来不应有的损失。第二，是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人心，如怕吃苦的心，如怕冷怕热怕脏等，面子心，怕被伤害，着急心，争斗心，怕被诬告的心，欢喜心，自满的心，时隐时现的攀比心等等。当发现这些心后，就面对它，修去它。救人的过程也是自身修炼升华的过程，明显感到自己的心胸宽广了，对同修更加宽容了，学法精进的心更强了。在我们小组的带动下，别的小组的同修也在不断地走出来，融入到入户讲真相的行列。10年发真相资料，讲清大法真相，是在向世人播撒甘露的过程，现在是全面的收获了。入户救人是收获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，我愿一直做下去，让更多的众生得救，直到法证人间。下别的小组的同修也在不断地走出来，融入到入户讲真相的行列。10年发真相资料，讲清大法真相，是在向世人播撒甘露的过程，现在是全面的收获了。入户救人是收获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，我愿一直做下去，让更多的众生得救，直到法证人间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正是恶人正眠要回被抓同修。我是97年得法的年轻弟子，得法前一身是病，练功没多久所有病痛都不见了，多愁善感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了，整天乐呵呵的，无忧无虑。99年720邪恶从天而降，我一下就懵了，知道大法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渐渐地明白同修为什么去北京，师父的心字铭发表后，我更加清楚了该干什么。这时有同修找到我，问我能不能传递资料，虽然心里怕，还是答应了。每当不好的念头冒出来，我就否定它，排斥它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，平平稳稳地走过了那几年。第一次发真相资料，怀里像揣着小兔子，心都快跳出来了。把真相资料插在门上，下楼时腿都哆嗦了，动不了了。这时想起师父讲的法，心里念叨，这怕的不是我，我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最伟大的事。随着出来的多了，怕这种物质也越来越小。还有好几次，刚把真相资料放在报箱里，才转过身来就有人上来了。这种事很多，在大陆发真相资料的都会有此感受。有一年我是与临县交界处办了个邪恶洗脑班，有几条邪恶的标语，同修发现后找到我，我们决定当晚去清除它。开始我还有一些不好的念头， 后来同修建议背红吟，边走边背，心越来越纯，越来越正，没觉得路远，也没觉得天黑，没有路灯，我倒觉得路是亮的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我在一边静静地发着正念，同修沉稳地铲除，修改标语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顺利地做完了我们要做的事，平安回到家中。已是半夜两点，没多久，家中有事再走这条小路，才发现坑坑洼洼很是难走。我们那天晚上一个坑，一个小石头也没压上。师父啊，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。2002年，我男朋友被绑架，在家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非法判刑，并被送往异地。老太太想去不认路，非常心疼儿子，老父亲怕不明真相不去。我告诉老人，我们得去，要不然他们怎么对咱们的人咱们也不知道。你儿子又没干坏事，咱们要不去，他们还以为你儿子在家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呢，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咱们经常去，他们一看家人看得紧，他们也就有所顾忌，咱们的人也就少受一些罪。你看你们二老供他读大学，家里也很不容易，阿姨我陪你去，我出路费，他老父亲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公，说了一些便宜的话，也说了一些感激的话，也就不再阻拦我们去看望难中的同修了。每次去在另外空间都是一场正邪大战，他们百般阻挠不让见，我只抱一念，看就是在否定，谁拦着给谁讲真相，讲了他的病乙肝治不好，是练功练好的，杀人放火干坏事的你们让见，为什么不让我见？你们把他怎么了？是挖了他的肝还是腰子？到后来我婆婆坐在接见室的地上，手抓着栏杆大声说，你不让我见我就不起来，用更大的声说，他不就是练练功吗？又没杀人放火，为什么不让见？4年2个月一次，除了第一次没见着，以后的每次都能见着，虽然很难，我们还是做到了。有一次看完了人，坐车要离开，在公交车上，我婆婆说她被打了，和被打的原因。老人问我怎么办，我说找他们去，可老人怕人在他们手中，找不成他们在家中迫害。我知道邪恶是怕曝光，邪不能胜正，曝光邪恶就是在铲除邪恶。我就对婆婆说，这次我们要是不找他们，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好欺负，打顺了手，往后他们还会打，咱们要闹就闹个大的，好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疼，以后就不敢了，要不就别闹，别不疼不痒的。婆婆听后说好，找他们去，这样我们又回到监狱找那儿的领导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全躲了，下午再去还是没人，只好坐车回家。回来后越想越觉得不对，还得找他们去，就又给我婆婆那儿打电话。老人到家一说情况，他大姐和大姐夫不干了，都要去找，大姐夫是个火爆脾气，不敢让他去，这样我婆婆大姑姐，我们三人带着被子又返回监狱，好几百里地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会再去。我们去了好多办公室，他们推三阻四搪塞我们，并且胡说八道。老太太一看急了，坐在办公室的地上大哭，边哭边说，你们的孩子是宝贝，我的孩子也不是土坷垃，他不就是练练功吗？你们说法轮功是什么教，你们打人不承认还胡说，我看你们才是邪教。老人哭着哭着哆嗦起来，大姑姐一看忙跑到楼下大叫，老人怕他们对大姐行凶，示意我让大姐上来，我也怕老人出事，赶忙到大门口让他上来，才说完就昏倒了。我心里很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大姐在楼道里边哭边喊，说着楼里就乱了套。我们提出两个条件，一，说出事情的真相，为什么打人，二，给我们的人去检查，我们要看结果。最后主管的指导员来了，说了实话，此事才算告段落。后来他们打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，从那以后他们在门口加了个岗， 对我们而言又多了两个听真相的而已。同修回来后，我问他后来打过他没有，他说没有。在所谓判决到期时，我去他家和老人商量接他回来，正好大秋，老人不想去，我劝他去吧，接回来就没事了。有的练功人到期不放，把人转到别处，转来转去，人就转没了。他们的话我们不能信，他们说给送回来，他们怎么不送别的人、犯人？这里面有猫腻，咱可别上当。这样我们又去那个城市接他，我们头天下午到的，找到主管人说明我们的来意，人我们自己接，用不着送，交涉半天就是不行。我们就问了别人，他告诉说所有释放的人都是早上几点几点从这个大门出来，我们决定早上再去找主管的人，实在不行在门口等着。我们在那住了一宿，一早又去交涉，但还是不行，我们就去大门口等，等得正及时，有人送来一个纸条，写着他们从后门走了，玉芳的人让我们快走，他们从后门送他走了。我俩一听就急了，告诉他们我们就冲你们要人，你们为什么不送别人，为什么要送他？有练功的送来送去的就送没了，这说到期送走了，那说没见着，什么叫释放，什么叫自由？没见着人我们就不走，直到他弟弟打电话说他们现在从610出来了，要去他哥哥原来的单位，这我们才赶忙往回赶。我们回来在大门口等了会儿，才看到610玉芳两个人还有我们的同修从里面出来，同修上了我们找来的车，我这才通知家人，人接回来了。我市和他们县的好多人都在为此事发正念。今年年初，我和其他同修陪同家属去看望受迫害同修，他们虽然以没有证件为名不让见受迫害同修，我们提出要见他们队长，他根本就不敢露面。在我们强烈的要求下，他们不得不叫其他人出来应付我们，其实害怕的是邪恶和被邪恶操控的行恶者。当我们能堂堂正正地正视恶人时，恶人就恶不起来了。
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。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.org www.mhradio.org。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。
各位听众，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请听以下几篇文章。首先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救人真的是很快乐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以发资料的形式救度世人。去年下半年，我逐渐走出来，开始面对面发神韵光盘，有时也讲真相。下面我把发生在身边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，与同修分享。第一，我在路边看到一些农民工在等活，我走上前去给他们发资料。一开始有3-4个人，一会儿又有3-4个人围了上来，到我兜里去抢资料。我当时很激动，众生真是在盼得救啊。第二，一天晚上见有4个人走过来，我先给过他们资料后对他们说，告诉你们个大事儿，你们是党团员吗？有一个说是团员。我说，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退出来保平安好不好？他说好。我又问其他3个人，你们是少先队吗？他们说是。我说退不退？刚才那个团员说退，快退。那3个人齐声说退退，高兴的边走边说谢谢。我高兴的真想落泪。第三，
一天我们去民工棚里讲真相，有三个人在门口站着，我走上前去问，你们好啊，吃饭了没有？回答没有。我说，真够辛苦啊，来送你们好东西，一人一本小册子。院内还有七八个人，见我发东西又过来几个人拿了资料，当时人多没敢讲，我们又往前走。走出百十米远，我想贴不干胶，一回头只见一个人手里拿着小册子在向我们去的方向看着。于是我又返回来问他，大哥你有事儿吗？是不是还想要？他说还有人要。我又给了他几本小册子以及护身符，并且把他给三退了。我们走出很远，那人还在那儿站着。第四，有一天我去买东西，边走边发光盘，然后去了商店。我刚进门，紧跟着一个人也进来了。我回头一看，这人很严肃。我朝他笑了笑，他没有反应。然后他问店老板，某某区是否往东走？店老板回答说是。这人又说，我还以为给人指错路了呢。我接过话题说，你是个好人，恐怕让人家多跑路，好人自有好报，来送你一个好东西。我送他一个光盘，他很抵触不接受。这时店老板说，给我，我要，并对那人说，你不要拒绝，你看了你有福，练功的人都是好人。我当时真感到很震惊。我说，你很了不起啊。我又随手递给那人一个，他接受了。买完东西往回走，我边走边琢磨这件事。不管怎样，师父在保护着我，觉醒的世人还帮着讲真相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当看到世人觉醒时的表现，真的令人高兴啊。当前还有什么比世人得救再令大法弟子快乐的呢？师父把这么神圣而又伟大的使命交给我们，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替亲朋好友退的一点看法。看了明慧网2011年1月5日的《信师信法救度众生》一文之后，对同修那种时时不忘自己的使命，时时不忘救度众生的精神很是敬佩。文章用了大量的具体事例，描述了自己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的一些做法，读来令人感动。但文中提到的让人替亲朋好友退，而且一次退多人，如有的替亲戚退了一桌，退了30多人，利用这个机会把他的亲戚都三退了，总共20多人。他很认同，不住地说大法好，给全家并替父母哥嫂等都做了三退，共20余人。虽然他也讲了一定要告知本人知道，本人不同意不算数，不能保护这样的话，但对于这样一种劝退方法，我个人认为不是太妥当。因为我就曾亲身经历过2例这样的事，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。第一例是大约在2005年的下半年，我有一个远方的亲戚来我家玩，他有一个朋友就住在本市，当时他把他的朋友两口子都约来了，到我家不久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也很接受，并爽快地做了三退。之后我问他们孩子的情况，他们说有一个孩子是党员，我就让他们把孩子的党也给退了，并说你们一定要告诉他，让他明白自己已经退出了邪党组织。他们很高兴地同意了，没想到他们回去给孩子一讲就炸锅了，也不知闹得什么样。后来亲戚也没给我说详细情况，只是一味地埋怨我，说我不该给他们讲这些。几年了，他还时不时地埋怨几句。从那以后，他朋友就再也没来过我家了。第二例是在元旦前夕，我到一个亲戚家去拜访，当时人不是很多。落座后，我就给我邻座的一个人讲真相，他说已经有人给他讲过了，他已明白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 我说你孩子和老伴儿他们明白了没有？他说都退了。我说都有人给他们讲过了。他说法轮功让他把家人的名字都写上，给他就能保平安了。我说你给家人讲了没有？他说没有呢，保个平安就行了，还给他们说什么？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必须自己从心里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，才能得到神佛的保佑，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能起作用呢？他说那我回去后就给他们讲，至于结果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从以上两件事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讲真相劝三退必须是面对面讲，才能落到实处，才能真正的把这个人救了，不能替别人退。师父讲神人鬼畜灭未知自己定，这么一件决定自己生命存与灭的大事，怎么可以别人说了算呢？所以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我们是这样做的，如果遇到有想给家人退的，就告诉他暂时可以把三退声明写在纸上贴出去，或者写在钱上花出去，用小名化名都可以，以后遇到大法弟子就让他们给上网声明就行了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面劝三退的一些经历和体会。近段时间感觉世人很多都在急着表态得救，真相已明，只欠一劝。这几天在工作场所内外劝了11个人，全部都退了。下面谈谈我在这方面的一些经历与体会，与同修切磋。一，放下怕心，坦坦荡荡救人。怕心是修炼人的死关，是必须要放下的。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首先要冲破这个怕，心里胆胆突突，两眼左顾右盼，思前想后，前怕狼后怕虎，那是救不了人的。我们干嘛来了？我们不是坚信师父坚信正法必成才来的吗？我们不是为救度众生才冒着天胆一头扎进这万丈红尘之中了吗？我们在践行自己的使命，在救人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最好的事，又有师父看护和个人从大法中修炼出的威德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有人担心遭受邪恶迫害，可迫害是因为心性上的漏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而不是因为讲真相。讲真相与迫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。多年来我面对面讲过真相的人数以千计，各色人都有，可从没有因此受到迫害。虽说也受过长时间迫害，可不是因为面对面讲真相。有一段时间为维持生计，我在街上摆了一个小摊，一边做生意一边讲真相劝退，每天坐在那里先发正念清理环境，请师父加持给下一个罩，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和不配救度的世人进入干扰破坏。几个月下来，凡是来照顾我生意的人 90% 以上都听闻了真相，三退率在 40% 左右，而且附近摆摊做小生意的人也劝退了不少。其中有好几个人无缘无故的来搭话，都是一问就退了。心神运下来后就面对面送神运，几乎人人都欣然接受，不少表示感谢。在这期间心态稳定，基本没有怕的概念，也确实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干扰。二，放下情面，主动劝退。不少同修这样说，我也不是怕，可就是张不开那张嘴，不知道咋跟陌生人搭腔，其实就是放不下自己的面子，怕丢脸，怕尴尬。如果把情面看淡了，与陌生人搭腔其实很简单。常人还讲一个伸手不打笑面人，我们抱着一个慈祥慈悲的心态，乐呵呵的与人搭腔，没有人会不理你的。真就是不理，那又与我们何伤呢？我们不是要不被任何常人心带动吗？况且我们是去救他的，他明白那面，他对应的宇宙众生不知道有多高兴多感激呢，欢迎还来不及呢。当然我们在人中修炼救人，也要尽量符合人的状态，讲求方式，不能把自己搞得太突出太突兀。同修啊，放下心来去试一试，真的很简单。我也是个不愿意与陌生人随便搭话的人，刚开始给陌生人讲真相也有个适应锤炼过程。记得最早讲的几个人都是路边算卦的，算卦的都是坐摊生意，我先想好措辞，然后看哪个闲着没生意就凑上去搭话，搭上话以后就要把话往三退上引，一旦挑明了，下面就是答疑解惑了，就简单了。有了一点经验就去公园里讲，越讲越顺，慢慢的各种场合都能讲了。三，找准切入点，因人因事讲退。找准切入点很重要，所谓万事开头难，切入点找准了，就把这个开头难给破开了，下面顺水行舟就容易了。在当今这种十恶毒世，我们要救人就要顺着人的执着去讲，就要观察人，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设想，要首先让对方接受你，一眼看过去根据对方的衣着谈吐气色风度，基本就要知道对方的年龄身份大致职业身体健康情况，这样讲起来就会有的放矢，事半功倍。听起来难，其实并不难，常人中很多阅历丰富的人很容易就能达到这一点。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琢磨人， 但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只要心态纯净坦荡，稍加历练就会达到的，不是还有宿命通吗？我劝退一般分两种情况对待，一种是时间短的，像问路、等车、购物等，基本属于一走一过这种情况，搭上话以后就直截了当问对方是否知道三退，如果知道的话，现在的人大部分都知道，问他是否党团队员，什么态度，直接劝退，劝退后再告诉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随即快速讲大法基本真相，一般是三句话：一、法轮功是教人锻炼身体做好人的；二、因恶党魁首江某某妒忌而遭打压迫害，江某某现在真是全国人民都痛恨唾骂的；三、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演戏，联合国都有记录。这样讲三两分钟就完了，对了解一定真相的有缘人效果很好。再一种情况是时间充裕有备而去的，那就先与对方聊天，多说暖心话好话，寻机从邪党极度腐败乱象丛生或气候异常天灾人祸切入，认同率极高，只要一谈腐败，现在中国人几乎是百分百认同。遇年纪大的可深入谈邪党戕害国人的罪恶史，尤其像五七年反右、三年大饥荒、文革、八九学潮等，认同率也很高。碰到不认同的，不在局部辩论纠缠，可转从别处讲。谈到邪党的腐败和罪恶时，可随时切入大法真相与三退情况。谈话中要注意观察对方态度，要自己掌握对话思路，但也需要尊重对方，需要适当倾听。遇有特别反感或企图套话、别有用心的，可考虑及时善意点醒或转移话题，不要动气，以免激发对方魔性。注意对世人的有些顾虑，要主动帮其消除，一般是名字问题、如何退的问题，对有些模糊认识要认真澄清，例如像小时候的事早就不是了，无所谓了，早就不参加活动，不交党费了，本来就是随大流，也没有宣过誓等。回答要点同修们早就总结过，可以参看。对名字的处理，我一般是只问姓氏，然后根据对方信息特点起名，最好将姓氏问在前面，办理三退之后也可以在前再讲大法真相。一般要详细分析自焚伪案。关于身份问题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我们不回避自己的法轮功学员身份，但没有必要主动亮明身份，有些场合可以考虑以第三者身份切入。四、体会。讲真相劝三退这么多年了，可还有大部分同修没有突破面对陌生人讲真相劝退这一关，严重影响着救度众生的进度和正法进程的推进，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差得太远。看起来每天五六万七八万不少，可与大陆同修以千万计的庞大基数一比，就知道是何等的少了。如果我们能有百万计的同修走出来面对面讲三退，得救的人数就会飞速上升。劝退真的不难，以下举几个自己讲退的例子与同修交流。其一，街边算卦的甲先打招呼：老先生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回答。这个人的事能算出来，天下的大事能不能算出来？回答：按理说是能算，不过咱小老百姓算那干啥？天下的大事有的可是直接关系着咱老百姓的性命利益的，不能不操心啊。现在社会上传的三退您听说过吗？没听说过。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像您这年龄入过团吧，那也得退出来啊。往下一伸说，原来甲的老父亲被恶党枪杀，他自己因算卦也饱受欺辱，与恶党仇深似海，可偏偏他自己还入过团，当然话说透自然就退出来了。其二，邪党老干部乙，乙一个人坐在公园门口，神情颇寂寞，我过去搭话：老先生高寿啊？你大声地说，我耳朵背。我问您多大年纪了，听说过三退的事吗？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我大声对着他耳朵吆喝：我今年九十出头了，参加过抗日游击队，有65年党龄了。您这么大年纪，经见的事也多啊，那您说这共产党到底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别看我跟着干了几十年，要说实话呀，这共产党真是太坏了，坏得不行了，无官不贪啊，
那您干脆就退出来吧，退出来平安，退出来安度晚年。行啊，我退出来。这位65年党龄、良知为民的老干部明智地选择了退出。后来又见我，老远就打招呼，让我坐他身边说话。其三，高三男生丙丁过去打招呼，小伙子是高中生吧？放假了，来公园轻松轻松。嗯，高三，那不是刚参加过高考吗？考得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还可以。小伙子，你们也经常上网吧？听说过藏字石没有？高三紧张得很，偶尔歇歇脑子才上一回，没有听说过，你给我们说说。从这儿开始，我用了10多分钟时间给他们讲了邪党的罪恶历史和如今的穷途末路，讲了大法真相，分析了自焚伪案。他们听得很认真，都明确表示退出团队。我转身走的时候，听见他们诚挚的声音：谢谢您叔。我浑身一震，感受到来自他们心底的真诚谢意。其次，退休警察悟，一天走在路上，看见当年在拘留所遭迫害时的值班警察悟正骑着三轮车迎面过来。他看见我，首先打招呼，闲聊了几句。我就问他知不知道三退的事，他说干这一行的会不知道。我说你是个党员吧？退没退？他吭吭哧哧地说，我哪是党员，就入过团，早几百年退了。你那不叫退，只是年龄大了自然离团。你还真是得表表态，从心里彻底退出来。我严肃地直视着他说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下定决心说，好，退了。你可得注意点啊，不敢再出事了。我哈哈一笑说，你放心，咱在救人，谁也不敢再迫害。其五，民工 AB。 我走到民工干活的地方时，他们正在议论当今的社会腐败，其中 A 说得特别起劲儿。我听了一会儿就接茬聊起来，顺便往三退上引导。一说到三退，解释清楚了，稍微督促就都退了。那个骂邪党起劲的竟然是个党员。其六，卖首饰的西与丈夫。西是个卖首饰的年轻妇女，骑个三轮车离我很近，闲时我找她聊天，一问竟然是个党员。原来她夫家是山里的大户，老掌柜是村里支书，把一家的成年人都办成了党员。她这个党员从来没有交过党费，参加过活动，连宣誓仪式都没有参加过。山里人很实在，心底也善良，我跟她一讲她就退了。我说你让你丈夫也退了，全家都平安。她也说好。妙的是这话说的时间不长，她丈夫自己来了，一说话竟然信佛，还做过大好事，拾过几万元钱还给了失主。我跟她详细分析了天安门自焚的众多疑点，告诉她大法真相，她也很爽快地退了。其七，退伍军人 D。 退伍军人 D 和我的一个同事是战友，做生意的，来省城办事，暂住在同事这里。头一天我还没想起来给他讲，第二天看他还没有走的意思，忽然想起来这也是有缘人，就抽空陪他聊天，讲中共所谓长征的溃败逃亡，假抗日真扩充的罪恶历史，抗美援朝的真实原因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荒诞欺骗，退休老兵的凄凉境况等等。有了足够的认同，一说三退很容易就退了，刚办退完就走了。我心想好悬，师父把有缘人送到身边，差一点错过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冬天是大量发放真相资料的好时节，很多同修一年四季几乎都奔忙于大街小巷和工地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。可现在天气一天天的变冷，行人比往日少了很多，工地也都收工放假了，这样讲真相的效率大大的降低了。而现在救人也很急，我们不能等。然而冬天有冬天的好处，每到了冬天，我都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到附近的农村大量的发放真相资料。冬天气候比较冷，晚上没有事儿，很少有人上街转悠。我曾白天做晚上发，把一个上千户的村子 从后往前发了个遍，发的时候不凑合，认真地把每份资料从门底下塞进门里面，偶尔有塞不进去的就挂在门把手上或放在门口能看见的地方。发资料时最好穿软底或胶底鞋，这样动静小，这样救人的效率真的是很大。一份资料全家看，两本内容不同的小册子搭配成一份，成本也很低。现在我都是发完了晚上6点钟的正念就走出去了，出去的太晚，夜深人静的不符合常理。我发了多少次几乎没碰上一个人，偶尔碰上也没有关系。后来我对那个村的人做过调查，说他们几乎家家都收过真相资料。我经常去那个村劝三退，发现那个村的百姓对大法的认识大都很好，也很容易劝退，面对面讲真相时他们也都愿要资料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，祝您晚安。
人难避空惧。